再耽误各位几分钟时间啊，这跟各位聊点小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有一个在民间传说当中很轰动，但是在官方到今天为止我没看到正规报道的事情，就是在那个莒县，那它是念莒吧？上一草字头，下边两个是一个两个口，就是吕字，好像是念莒，吴王在莒应该是。那个在莒县这块呢，有一个人呢杀了，还是伙同其他人杀了大概他们同村的十几口的人，然后好像一个医生也死了。这件事情呢，没有看到官方有相关报道，然后下边传的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是版本众多。有人说是因为什么什么，还有退役武警，还有什么，还有另外的说是叫什么。因为跟村支书矛盾，然后那拿低保，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个呢没有正规的报道，这没法说。你有朋友在这儿说你要不要评论一下这事儿？我说这真的没法评论，你没有办法去知道它确实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这个到底是死多少人，什么什么消息都没有，你拿什么说呀？对吧？那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新闻记者了，但好多人呢他也没有办法去那儿调查去。那就没法说，但是呢，这件事儿吧，我倒是想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国内的话啊，如果您在国内，或者是您回国，就万一您要回国的话，有几件事，有个事儿您得特别在意，就是说呢，千万对人要和蔼善良，这是这话，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千万对人要和蔼善良，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这不是说呀，说是说你个人的修养问题，而是纯是一个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啊，就是从原来，我们这行里就有这个话啊，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在那个上菜之前骂服务员。理解这意思什么意思吗？就是他给你上菜的时候，他不定给你弄点什么进去，吃了也没事儿，但是够恶心你一辈子的，大概就是有这种事情。所以呢，就是对这个给你服务的人员，一定要和蔼善良。这个一方面是体现您的修养，另一方面呢，是保证您的安全。但是中国现在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呢，因为经济发展不太好。或者是说往下走的比较厉害，好多人呢，这个心态不对，这个各个人就是他那种心里那种邪火呀，他发不出去。就去年呢，就是我不是评论过一个事儿嘛，就是黄永玉老师啊，在黄永玉应该叫先生了吧，老顽童，画了一个那个兔，就是十二生肖兔年。那个他是这个脸上，就全身都是蓝的，红眼睛，拿一个本儿，这边拿一杆笔，就是显得很诡异的一个东西。那当时就是好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事儿。我当时跟大家说，我说呀，这个东西啊，它作为一个艺术家，所有的这些艺术，它会表现当时这个时代，它整体的精神风貌。像这样看着就特疯魔的兔子呀。就是很有可能，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恰恰是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骂我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这个训练，因为这个东西，你只要是读过美术史啊，或者你说你看过这个就是说那个古董鉴定啊这方面的书，我们所做断代的时候啊，就像我一个推上的朋友似的。一大美女兰兰，也是我们老北京人，就说她玩专门玩在纽约那块玩古董的，那就是她说的似的，这东西啊，它表现的是当时时代的精神风貌。你是你自己不觉得，你很多人你不觉得，说这个我精神风貌跟几年前没什么差别呀、啊？其实不是，早就悄无声息的你就改了，只不过这种改呀、啊。甭管是往改的好的改，还是往坏的改，它是一个呀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就像，比如说吧，您说，经常我就问我太太，我最近又胖了吧？她说没有啊，对呀，她是看不出来，她天天看我，那她怎么能看得出来呢？像这样，那但是什么不说谎啊？哎，体重计她不说谎，体重计她不会说谎。当然了，你说除非瞎鸡巴调她，否则她不会说谎。 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潜移默化的一个社会环境，你就很难说让他你平时你有感觉，但是好多人这个东西就依据在，就是淤积在心里的很多不如意，就会导致爆发。其实，如果你现在生活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区，我给您一个观察，您就知道了。您比如您平时开车，您统计一下这个，就您花一年的时间统计一下，您这一年当中每个月统计一次，每个月统计一次，路怒症这件事儿是不是呈上升趋势？就是甭管它高低，就是它是不是呈上升趋势？您看一眼这个。如果您说您统计完一年之后，您觉得说，哎，好像是啊，这个路怒症有点多。OK，您回来再跟我再说一下，您说您给我您打赏就不必了啊，您夸我一句就给我点个赞就行，这就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您是如果他要是说您看，哎，一直平缓没动，或者是甚至于往下走了，那证明什么？证明中国经济缓过来了，就死孩子放屁有火，对吧？哎，但是我估计着很难。其实非常难，所以呢，您可以试试，就是您到了，您回到国内或者您在国内生活，不要去招惹这些人，啊，一旦说出问题，很有可能这个就导致一些完全您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啊，这个我必须先给大家提醒一下。那除了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事儿，就是说，有人可能是特别不理解，说这个东西，是我看到这个社会啊，哈。跟你看到的不一样，那我身边的人呢，就在这个时代就挣钱了，对吧？很多人说，你看为什么我怎么看着就人家都挣钱了呀？有人我看这最近在那个推上还挺火的，有一个视频说那一姑娘从北上广那块一线城市打拼，然后回到自己的县城，发现自己原来那些同学呢，哎呦开着宝马，哎住着那个公住着那个豪宅，是吧？天天的是去那个什么买个龙虾呀，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特别过得特别开心。那他说我为什么我上了大学，我离开这个地方，到结果回去还都是人家倒好了呢？这说实话，就是现在中国社会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割裂啊比较厉害。就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看到的东西，跟我们跟实际的生活，他你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那实际上有另外一个中国，你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这为什么是这样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2024年了，讨论什么呢？讨论处男处女的问题，你能想象这件事儿吗？就是说，如果这一男孩子，对吧？他呢，他是一个处男，这个女孩子，她呢，曾经有过性经验。结果呢，你会发现这个男人，这个男孩子就因为这个心里就不满，对吧？说我是个处啊，我或者你我是个雏啊，对吧？然后呢，那你跟别人睡过了，这个我好像就吃亏了。那女孩子也有这种模式，就是说呢，说男人你跟别的女人睡过了，可我还是处女，然后我就吃亏了。其实，在我这么说吧，在好多年前呢，就是大概是在我刚开始在论坛上啊，就是 BBS 上发帖子呀、写字儿的时候，码字儿的时候，那一说起来都20多年前的事儿了，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讨论。那讨论到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就是说到这个的时候，那个基本上就都给说出这种话的人都直接给拍死了，那得板砖下的足够压盖一帝国大厦的。所以是，但是呢，2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居然这个依然还是个问题，并且，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在舆论上的弱势群体了。您能理解吗？就是说，原来你在谈到这个处男处女这个问题上的时候，那支持大家都是处，然后呢，到了这个洞房的时候，才能够有这种性行为。对吧？不会说，到了洞房的时候是一对新人两班旧物，哎，大家都是全新咔咔新的，然后呢，哎，再弄，这个那会儿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思想了， 你不觉你觉得那个都已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属于那种老粽子级别的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它居然呢，到现在为止，这粽子呀，它看上去呢，血肉鲜活，你都已经看不出那僵尸的样子了。就是说，他好多人他已经把这个玩意儿当成一个应该是正常的事情，而且呢，反对这种东西的力量呢。也没那么大了，它更多的时候，整个社会环境它是一个开始一种某种程度的返祖现象，你知道，就是这个特别好玩，这甚至于有人还去裹小脚，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性癖啊，这个咱们不说，但是呢，像这种所谓处男处女这种事情，它就相当于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返祖，因为我们到现代社会，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这个没经过同居生活，然后呢，你就直接去结婚，这对人生是一个相当不负责任的事情。你包括你的生活习惯，包括你的这个夫妻生活的和谐度，这些东西都要去试的。没有人说你不试你就都合适，那你这种婚姻叫什么呢？你婚姻就是一个繁衍结果嘛。在原来的这个社会啊，那婚姻最重要的是一个繁衍，但是。现代社会，它这个已经不是把这个繁衍作为一个必然的目的了，这肯定是需要这样的，对吧？因为现在好多这个也大家都不生孩子或者怎么样，它是成为，它更多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能不能互相跟对方好好的过一辈子的事情。那包括在性方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那你要是说你直接就原来我知道有一哥们儿。也确实有这种情况，直接出去，他倒不是结婚，他倒是跟人约炮，结果是一口红男。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口红男是什么？那跟，你理解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对吧？这但是这个也不重要，这个不重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在事先没试过的时候，就是包括像那个同性恋，这个骗婚，对吧？女性的同性恋可能还好一点。他最多不愿意跟你怎么样还行，那男性的同性恋那就根本就不能干事儿啊。那像这种你也没招。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我一直强调什么呢？说男孩子呀，最好啊找一个岁数稍微大点的女性，经验丰富一些的，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的交往，教教你丫怎么他妈的那个怎么能干活。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呀，正经说呀。找一个稍微是不是说那种老男人啊，就是说找一个稍微有一些经验的，也学习一下怎么那什么，别到时候都跟傻逼似的。然后这个就是好像是两人都读到博士，躺床上2年没孩子，然后发现那个太太还是处女，这他妈不是神经病吗？像这种东西还是应该有的。可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在这些年里，它悄悄的开始。像原来在退步了，原来我们认为天津就是说那个能就是已经应该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现在又被人捡回来，哎，包一金边又供上了，所以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你说奇怪呢，当然也算奇怪，可是呢，我个人也觉得并不奇怪。首先第一个呢，这是一个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改变。也包括两个环境，一个呢是经济环境。我们都知道，经济一旦不好，那往往对于这个就是人社会呢就会变得更为保守。它会有两种倾向，一种呢是社会呢就是说呢偏于保守，就是正统的道德观念偏于保守。另外一个呢有大量的女性或者是甚至于包括男性从事。这个从事这种性交易，对吧？利用自己先天的这种能力去赚换钱，这个就是一个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它会向两边的分开。但是整体的社会认可的道德，它会偏于保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种回潮，也是整体由那个中国它在。转型当中，就是咱圣上所希望的转型，是向原本的这个传统道德或者是传统的这种理念上去转型，而传统理念其中就包含了对于贞操这件事情的这种观念。 原来我跟大家聊过这个事情，就是什么是一个社会解放啊？它往往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性关系能够看出来这个社会它是不是一个能够开放的社会。因为所有你看咱这么解释吧，就是您看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是什么啊？文艺复兴最开始的时候，当然了它有其他很多思想，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那小册子印刷术出现，就是在那出现古登堡什么这些人出现之后呢，它呢各种各样这种小册子，其中一大部分都是色情小说，而且呢这个绘画大量的描绘裸体，对吧？它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身体上的解放，发现人本身。那我们在中国啊，中国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你别人说是文艺复兴，那离咱远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最开始，如果我们去看民国时代的历史，最开始的时候依然也是人性本身的解放，男女关系的解放，对吧？刘海粟大师他最早开始把那个人体素描引入到中国的这个课堂上来。那个时代的女性，你可以，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我们总把她当做一个很老旧穿着旗袍的一些人，但是那个时代真正前卫的那些女性们已经开，包括男士，他们已经开始了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这种思想，以及就是开放社会的一些思想以及一些行为。虽然你可能觉得那个很有一些荒唐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那是对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对人性的这种束缚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结果呢现在呢又，但是呢咱们圣上对这些年，因为要寻，我老强调嘛，他要寻找的是什么？他要寻找的是一个那个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另外一个合法性的基础，除了经济之外的合法性的基础，那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当中对于人性的这方面的束缚其实是很严格的，很重的。所以他把这些，包括像孝，包括像贞操，包括像这些前些年甚至于这种就是露胸的，现在好像也是要打码之类的这些东西，那都让他回归，他渐渐的在引导这方面的回归。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状态下，他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开始已经说，就是你可能他们都不认为自己受了这样的指引，而是在整个的这个环境，复古的环境里，对吧？或者是返祖的环境里，他自然而然呢会捡起这些东西，那他们这种力量就会渐渐的更大一些，就把这个东西当成在原来在几十二三十年前已经被完全抛弃掉的东西，然后再捡回来，而且力量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你说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嗨，怎么说呢？如果你把这个人本身作为一个这个应该让他能够更开放，活得更恣意，生活得更舒适，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某些人呢也会在这个像什么龟甲妇、海老妇或者是缠小脚当中呢获取某种畸形的一种快感。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他们对这些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的沉迷。啊，就是甚至于极端点的，他的这种表现，这种内心的这种畸形的愿望表现的更多的会去缠那个小脚，对吧？这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啊，那个真的有人干这事儿。那个表现的没那么极端的，就变成了像这样的处男处女的这种关系，并且把性，或者是这种处男处女的这种先天性的一个东西，作为某种衡量的标准，价值衡量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可是这种糟糕呢，你又没有办法让他怎么说呢？让他能够回过这个劲儿来。就是如果到现在这种经济状态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虚拟性的渴求，他你没有办法让他回过来，只能越来越多。未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么走的话，就真的是会出大事了。但是可能过得会不太那么舒服吧，至少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